美国国防情报局这个星期二发布中国军力报告，这个报告指出呢，中国持续以统一台湾作为军事现代化的动力，并且已经迅速建立起一支具有强大杀伤力的军队来覆盖海陆空、太空还有信息领域。报告指出，美国最大的担忧是解放军觉得自己已经有能力攻打台湾。而就在几天后，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表示，不排除派航空母舰穿过台湾海峡的可能。他还表示，美国仍然反对台海两岸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那么，北京是否最终会选择武力犯台，美中两国中短期内在台海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那么首先我想请教在台北的许建宏先生，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约翰·理查森呢是星期五在日本东京表示，他是美国不排除派遣航空母舰穿过台湾海峡的这个可能性。那么我们知道去年美国军舰是三度穿越台海，那么您评估美舰穿越台海的频率今年是否还会继续增加？那么是不是真的有可能会升级，最后派出这个航空母舰？那如果派出的话，这个后果会是怎么样的？
当然派这个航空母舰出来对中共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这种政治上的一种，他会觉得说这是美国在挑战中共所声称对台湾有的主权。那这在中共他这个民族主义的角度来看，这个任何的美军出现在台湾的海域或者是领空或者是地面都是他觉得不可挑衅的，尤其是因为他非常重视说这个两岸的统一，还有他非常重视他这个政权的这个正统性。因为中共他声称说是他领导抗战把台湾收回来中国的，那他就不会希望说有任何外国军队，尤其是像美国这样的强国的军队出现在台湾的周边。那所以当然如果美国的航空母舰出现在台湾，就是在当前这个局势出现的话，它当然会有一些非常激烈的政治动作。但是也我是觉得也不至于说它就真的敢跟美国开打，因为我觉得现在解放军的军力尤其是海空军力虽然看起来很强大，可是真的要跟美军动起来的，我觉得还是他实质上还是打不过美军的，因为他只有一艘辽宁号，可能现在所谓的他国产航空什么001那些也要准备打造下水，但是他就算说他有两艘三艘，他要跟美军比他还是不行，因为他的经验实弹经验都不行，所以我觉得他还是不敢贸然的发起这个战争。那至于说美国的航空母舰是不是一定会经过台湾海峡，这个其实很难去揣测，因为就像去年选举的时候也有所谓的那个雷根号、斯坦尼斯号出现在那个周边，好像在菲律宾海那边演习，大家一开始都觉得士气很激昂，包括民进党都觉得说啊，美国要来帮我们助选，可结果最后发展却事与愿违，他们美国跑到香港去喝饮茶去了，所以最后的结果反而民进党并没有得到任何好处。那其实，所以到底最后会怎么样？因为川普的这个政策是变来变去、摇摆来摇摆去的。那你现在看起来好像他们真的要剑拔弩张，可能下一秒他们又变成好朋友了。这个从川普当选到现在，已经好几回这样子了，所以是不是一定会穿越台湾海峡？我觉得这个真的不好说。可他就算穿越了，其实也讲句实话，美军也不是没有来过台湾。那个马英九总统时代那个台风的时候，美军也派了超级种马直升机来台湾帮忙救灾。那后来2015年有两架 F/A-18来台南降落。那其实美军来台湾，其实去会不会剑拔弩张，其实就看两岸的关系搞好不好。如果你今天台两岸的关系好，你美军来台湾，其实中共派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看个叫一叫就算了。可是如果你今天两岸关系不好，台湾又往比较偏独的方向走，那美军来台湾的那个利益又不一样。所以，可是我觉得以目前的情况上来看，还是双方相对克制一点，会对维持区域稳定会好一点了。这是我的一些浅见，这样子。
好的，谢谢。那么接下来想请教秦伟平秦先生啊。那您曾经在这个您的这个专著叫《中国危机大逃亡》里边呢写到，就是说，有三种方式之一，可能就是中共呢，会发动这个战争来转移中国国内这个社会矛盾。那么对照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今天开年后的一些说法，您评估这个中共真的会这么做吗？
好，谢谢。那习近平开年后对于台湾的一个讲话，就是最引人注目的说，祖国呢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引起一些舆论的关注啊，甚至很多人觉得很错愕。在我看来呢，我觉得是完全符合我们对他的一个判断啊。 习近平包括中共他们下一步会采取什么动作，主要我们先看看中国现在和将来会面临的一些政治经济上的一个环境。我们经常讲的一句话叫形势比人强，那全世界现在都知道中国经济在放缓，但是不知道的是在中国它过去十年这个发展模式完全依赖这个刺激然后高杠杆这样子操作，留下很多后遗症。那最大的一个后遗症就是它面临一个全面的一个债务危机，它一个政府的债务危机，国有企业的债务危机，甚至现在杠杆加得很厉害，这个中国居民的债务危机其实也非常严重。我们判断在未来两三年内呢，中国的一个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甚至经济危机呢会在全面的爆发。那这样爆发会引起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这个后果可能会冲击到它这个政权的稳定。那这个中共政权它可能会采取三种方式来应对，那其中第一种方式呢我们叫无为疗法，就好像说继续去印钞放水，然后去稀释他们的国企啊或者地方政府的一些债务，然后会把这个债务会转嫁给14亿老百姓，会造成一个严重的通货膨胀。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走一步看一步的一个治标不治本的一个做法。那另外一个比较保守的疗法就是说可能会选择第二次计划经济，然后呢闭关锁国，特别是对欧美的民主的国家，然后逐步的是减低这个经贸往来、政治往来这样子它在短期内可能会能采取的一些效果，当然是属于是全面左转的这样子现在也有一些迹象。那另外第三个可能性就是说一个比较激进的疗法，那这个跟习近平先生他个人呢可能是也有些关系，因为这个激进的疗法一般的领导人可能不太敢，毕竟是战争吧。我们在想呢，他们想转移这个社会矛盾，可能会要发动一场的有把握，在他们自己评估有把握打赢的这样一个局部的战争，那台湾呢可能就是其中的选项之一。那从他习近平今天的讲话来看呢，习近平对于台湾呢我们讲是有一种执念，那中国的领导人都希望说把统一祖国版图啊，然后是一种丰功伟业，然后可以青史留名习近平可能在这方面有个人的这个功利方面的一个需求。那另外客观上如果说他跟台湾如果能通过当然是你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最好，他如果能通过包括武力在内的方式然后能统一台湾的话，也可以转移他们现在的激烈这个社会矛盾可能让他们中共政权可能在短时间内能保持一个稳定。所以在我们看来说现在这三个可能性都是各三分之一吧，33%的可能性吧。当然随着这个形势的变化，特别是中美这个局势的变化、关系的变化，可能这个比例会有一些调整当然我希望说海峡两岸的这个观众听众朋友都要注意这样的一个事态不要掉以轻心。谢谢。
嗯，谢谢秦先生。接下来我想请教在台北的许建宏许先生，美国国防情报局公布的这个最新的中国军力报告啊，这个报告指出呢，中国军事技术是正在逐渐领先全球，而且呢，统一台湾是中国军事现代化的一个最大的驱动力。那么报告呢也指出，就是解放军可能已经有足够的信心，这是很关键，有一个足够的这个自信心去攻击台湾。那么请您跟我们分析一下这份报告引起外界关注的一些重点，这些重点在哪里？
我个人是觉得说中共有信心攻击台湾这件事情可能会不会做这个报告人看了太多王洪光的论点去做的，因为其实中共要攻击台湾，当然他宣传上或他的民族主义上是讲是有信心，那当然他能不能够成功各方面其实最大的原因是台湾人能不能站、能不能撑得住，这倒不是说军队的装备多好或者是说训练多好或是美国帮我帮忙，而是台湾的老百姓愿不愿意付出足够代价去支持一个这样的战争。那当然如果说台湾的老百姓不支持这样的战争，那中共他当然就会说有自信去打下，那不是说因为他的军事力量够强，而是说他的政治决心比台湾大。所以我觉得很多人过去谈论这个两岸战争都忽略了这个意志力跟的是跟决心能力，比方说越战的时候，美军撤出越南后，南越军队其实也很能打，他装备也很好，可是甚至也打退了几次北越军的攻势。比方说安陆战役，南越就用波斯飞弹把北越的战车打败了，可是问题他整个国家没有办法支持这样战争，整个政局不稳，他军队再怎么骁勇善战，他还是输了。那你台湾？中共是不是有信心攻击台湾？我觉得他目前可能军事上取台的信心还是不够，因为虽然说这几年蔡英文还有蓝绿这个斗争搞得把台湾搞得非常的混乱，甚至士气有些不稳的情况，但是我觉得还没有到那么糟糕了。就是我相信说今天中共来的话，台湾人还是不会想接受中共的统治，还有他的 尤其是蔡军民讲一国两制，你看台湾也没有任何人支持嘛，除了洪秀柱之外，大概不管蓝的绿的都批评那个一国两制的政策。所以我想，如果是中共他先开战的话，那我相信台湾的人还是会支持政府保卫台湾。那当然有这个台湾的人有意志力的话，美国再进来，那当然我相信中共要打下来是不容易的。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报告是有点夸大了中共的实力。就像我前面讲的，他的海军里，那他只有一艘航舰，而且那还是从乌克兰买的二手航舰。那你说要用这个去跟美军打，跟第七舰队打，这个就算是没有军事常识的人也觉得是 bullshit， 根本不可能的事情。那所以我是觉得他这个，当然他是有点夸大的目的，可能也是政治上的需要大家去提高警觉中共的威胁，这个也无可厚非，也有可能是为了争取预算要这么做。我觉得这个很平常啦，这个会有啦这个情况。但是我是觉得中共目前的军事实力要拿下台湾可能还不是那么容易，除非台湾自己分裂。就是现在中共哦，台湾之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希望台湾的朝野两党不要再自己去内斗了，会比较好。
好的，谢谢徐先生。我想追问您一个问题，就是刚就您刚才的那个、
okay.
发表的那个看法，中国方面有一些这个军事专家呢，就是他们认为，就是中国特别希望的一种方式，就是武统的方式是，在某一个时间点，那用封锁台湾海峡的这么一个方式呢，去。以一种武力，但是却并不是直接爆发战争的这样一个真正爆发战争这样一个方式来达到这个统一的目的。您认为这种说法是否站得住脚？那您刚才也提到，就是说，以这个海军的力量，当然这个中国方面跟美国实际上差距还是非常大的。那如果要是考虑到导弹的因素，比如说飞弹的因素，那是不是会把这个杠杆这个天平往北京的方面去略微倾斜更多一些呢？
我觉得也不容易了。如果他要封锁台湾的话，那台湾是个那么重要的航道，那他要跟整个周边的国家为敌的，那日本、美国都进步，怎么可能呢？他这样做的话，对他自己的这个外交、他的经济发展都是不利。那人家也可以反封锁他，他封锁台湾，人家可以外交上抵制他。你看，像那个时候苏联入侵阿富汗，美国就说我们都不去参加苏联的奥运，他也可以这样的。但对中共而言，他这个代价太大了。那他现在要发展一带一路，要敦亲睦邻，他这样做其实对他自己没有好处，而且他以前在历史上搞过一次那个长城围城，已经给他自己留下很多恶名了。他要再对台湾同胞做这种事情，我觉得其实对于反共的人反而是件好，要靠仇恨来累积反共反而是好事。他在刷仇恨，你看228一件事就搞到这样子，他再来弄一次的话，可能也是另外一个对他自己不利。所以我觉得我不能说他一定不会做，但是他做了对他自己长期而言是不，他可能短期内能达到一些目标，可能降低台湾的抵抗意志，但是长期而言我觉得他最好不要采取这个方法了。因为真的是坐死了很多人，说他就是一个他只想要台湾的地不想要台湾的人的这种指控。因为我们都知道长春围城后来很多人饿死，那他如果真的要这样做的话，就算台湾人没有饿死，台湾人也会说你根本不把我当同胞看，我为什么要支持统一这样子。那您刚刚还问我另外一个问题是说他是林先生，可以再 repeat 一下，你还要问我另外一个是不是？
我刚才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就是说如果要是发生这种情况，那就是刚才其实您已经解答我的问题，就我主要问题就是说这个北京方面会采取这种就是围困的方式去逼迫台湾就范。那您刚才也其实解答了
导弹问题。导弹的话，我们如果以美国打伊拉克或者到现在打伊斯兰国的这些战争来看，你看连美国那么多经验的国家，他的那个 position strike 都那么强的国家，他都会犯错，他都会不小心炸到平民或者炸到自己人。你看那个2003年他的地对空飞弹还把那个 Tornado 英国皇家空军打下来了，然后他的那个 F-18 还是炸到了澳洲的部队。那这种案例连美国常常打仗的国家都会有，你中共根本没有任何实战经验，你会不 miss， 你会真的像他讲那么精准吗？我也是很怀疑。所以说会这个天平会往北京倾斜，我觉得都是有点夸张的说法。就像那个你看二战的日本海军，你也要有一点实战经验才能真的跟美军去打。你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从建立到现在好像也只跟南越的海军还有越南的海军打过，是不是？或者跟台湾的海军打点遭遇战，他其实根本没办法。他虽然他看起来吨位很大还是下饺子，但是你真的把他拿到上面去跟真正的大国海军比，美国、俄国 甚至像英国一艘航空母舰，它只有一艘航空母舰，我觉得它的经验都还是可以比北京强。这就是说软实力，军队也是有软实力的，你的经验传承。那解放军海军它还没有这些东西啊，那你真的要去，我也不觉得他们的海军官兵真的有自信能够去跟美国海军做一次这种决战，就是啊，对。
好的，谢谢。接下来想请教秦磊平秦先生哈，您认为这个在现在美中贸易战持续的这么一个状况之下呢，这个台海两岸真的就是美中两方啊，会不会因为这个台湾爆发这个冲突？那么如这个爆发冲突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好，谢谢。现在大家知道最关注的是美中贸易战，现在是还是在激烈交战的这个情况下，但实际上，如果说美中贸易战没有结果，还是继续这样10%的关税，或者说25%的关税的这个情况之下呢，我认为美中爆发的可能性几乎就是爆发战争冲突的可能性是几乎为零不太可能。为什么呢？因为中共他非常清楚他的实力跟美国的实力对比起来悬殊是比较大，他根本就没有信心或者说没有可能性敢想去跟美国正面的冲突所以包括我们讲的可能未来爆发的这个台海的这个战事来说中共他绝对不想去跟美国介入正面的一个冲突。刚才许先生也分析了，他的确实力上根本跟美国不是一个数量级的，但是如果说美中贸易战导致这个中美关系彻底的崩盘，然后彻底的翻脸，因为美国也不光说是在贸易方面是要给中国施压，其实在政治上有相当多的压力甚至美中关系呢有一个新的一个调整，这个调整就是说根本就不会把中国当成以前那个竞争合作伙伴，而是当成一个竞争对手。可以预想的是在未来几十年中国可能都会挑战美国的国家安全和这个国际利益，所以中国也会做一个全盘的考量。如果说美中之间的关系因为这个贸易战做一个开始，然后彻底谈崩撕裂的话呢，那这个之后两国之间的冲突可能会加大，然后这种冲突我觉得中共还是为了他政权的安全和稳定，他尽量去避免跟美国直接冲突，包括未来他可能在台海之间挑起战事，或者为了他自己的所谓的统一大业也好，他还是会尽量去减少。那这个减少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那怎么可能那个美国一定会介入啊，甚至包括日本也有可能不同程度的介入。那现在的一个现状就好像台湾经常讲的不统不独不武这样子，或者谁也不能单方面改变现状，大家维持现在这个现状。但是中共我觉得他除了他刚才我们分析他的武力也好，包括的经济状况也好，其实他有一个很厉害的一个东西，就是统战如果台湾2300万人民和他们的政党和他们的所有的政治人物都是团结一致一心的话呢，我觉得中共几乎没有什么机会去将比较低的代价去统一台湾，不太可能。但是呢他经过几十年的跟台湾的这个交流也好，还是他的统战工作渗透也好我认为说中共一旦他要采取措施了，他的一些在台湾潜伏的这些统战的力量可能会做很多事情。这个事情包括说如果台湾的政治人物他不提出要独立的话，可能台湾就是大陆会师出无名，想发飙也找不到机会。他如果说里应外合的话呢那可能情况都不一样。如果说在速战速决短时间内美国包括其他的力量没有太大的介入的话，那可能局势对中共会比较有利当然中共不管怎么说他还是会测算他自己的把握有多大。我觉得把握如果有70%把握的话，估计他就敢铤而走险这样，因为他国内的形势实在也压不住了，反正横竖就是一个死嘛，那有可能他就比较激进的办法去铤而走险这样子。谢谢。
谢谢秦先生。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他来继续请教两位来宾。
好的，谢谢林峰。那么首先我们回到台北请教许建宏先生，就是很多人都关注说万一真的台海有一些冲突的话，台湾自我防卫的能力为何。那么就是像这个国军在元月17号的时候呢进行了一系列的这个实弹演习，包括这个陆海空军都动了起来，包括这个陆军的坦克车啦、火箭车还有攻击直升机等等，以及这个空军他们也这个示范了也这个幻象机的这个紧急起飞的这样子的应变的过程啊。那当然这个是可能是因应这个农历年将近，这个国军都会加强战备。那么是不是也有另外一部分是也是要可能做给国人看，或者是做给对方看，就是说其实国军也是有自我防卫的能力，也不要轻易的挑衅。
没有错，我觉得这个两个因素都有的，就是当然他一方面是例行的春节演习，那当然因为习近平发表这个谈话之后，其实就会引起这个 台湾台海局势的一些紧张嘛。那尤其是最近有很多事情发生，都挑到了中共的一些底线了。那为了让国人安心啊、为了回应中共的一些比较激进的反应，比方说他的鹰派最近发了很多，像王洪光，我刚前面提到他们发了很多言论，或者是说什么之类，或什么叫惩处台独战犯嘛。那当然国军有必要说展现防卫自我防卫的决心。那我前面就讲了嘛，那其实不管美国会不会帮台湾，台湾都一定要自己有自我防卫的意志跟斗志，尤其是国军。那就像我讲，中共会避免跟美军开打，但不见得说他不会给你跟国军打一打，也不是，或甚至是局部冲突让你挫败一下你的锐气，也不是不可能的。像北韩的延平岛一个南韩来个局部，那台湾和南比起南韩，台湾有更久的和平，更久的。更没有那种临战感，那现在北韩他常常会跟南韩磨刀磨杆，到现在都还有。那中共跟台湾相对而言比较平和，那突然他给你来一次类似延平岛的攻击，你国军那个士气一定会降很多，会不会影响到很大？所以还是要有一个自我的这个防卫能力。就像我以前讲的，我最近在研究，你看中共或越共他们在壮大的时候，他们都会回避跟美军或跟日军去作战，去打日军扶持的那些汪政权的部队，或是美军扶持的南越部队，他们去挑自己比较弱的友邦去打，他不会去，他会避讳，他们中共共产国家都会去避那个最强大的那个敌手去，那围点打援。那现在他可能就会向国军施压，他不敢打美军，他会找国军。这个历史上的案例太多了，我就不一一列举。那国军要怎么样去防范，让他知道说国军还是有战斗力的？其实我相信这就是为什么国军要去搞这个实弹演习的，也是有道理的，也是必须的。那其实台湾的空中能力，我相信还是很，虽然说我们的战斗机都没有更新，最近几年来不像日本、南韩、新加坡都说要买 F-35，台湾还是没有。但是我相信我们的飞行员还是很棒，然后国军也还是会有在备战，所以我觉得有中华民国军在。台湾还是要有信心，就是说我们一定可以让中共不敢轻易动，就算说打不赢也让他瞎个眼睛，这个台湾是做得到的，一定要展现这样的这个意志跟气魄，你才能维持两岸的和平。那当然最终不是为了战争，还是为了要政治，最后还是为了要政治协商谈判，但是你没有这个军队在，你就是准备被他吃定，所以一定要有一个强大的武力，不能说强大，就有一个适当的武力存在。那这个武力不见得是要攻击他，也不见得是要威吓他，但是就是说可以维持台湾的这个士气军心这样子。对，
好的，谢谢许建荣先生。那么回到线上，我们请教秦伟平先生，就是在2019年开年之后，其实在两岸呢已经发生了很多的事情，特别是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所发表的这个不承诺使用武力这样的一个说法，以及这个对于九二共识的诠释，在台湾都引起了很多的讨论。最近我们又注意到中国社科院呢联合发布了一个网络法治白皮书，再次公开点名并且严惩66家并没有以中国台湾来称呼台湾的这个外资企业啊，都显示似乎北京正在加大紧缩台湾的外交还有经济空间。那么您觉得在新的这一年当中，北京未来对于台湾的这种不管是经济上的或者是外交上的这种空间的紧缩，是不是会加大力度？特别是今年又要举行这个决定性的总统大选，想请教秦伟平先生您的看法。
好，谢谢。我们看到说中共当局呢确实采取非常多的做法，而且是越来越动作越来越多，在压缩台湾的这个外交的空间，特别是经济上啊都采取一些打压的一个办法。那我觉得首先一点呢，就是中共政府他考虑到他现在国内的一个形势，他需要展现他政府的一个强硬的一个形象，因为特别是在过去的一年里面，跟美国这个贸易战的冲突，其实让中国政府过去一直以来这个伪光正的形象是严重受损。他想说要改变他这种形象，要激发国内的他们处心营造的这种民族主义情绪来有利于他的统治，他必须得展示强硬，而且未来可能会感觉越来越强硬。另外一个方面呢，可能是想要对台湾的那个政局呢有一定的影响，就好像您刚才提到在2020年会有台湾的一个政治选举，我相信作为中共来说，他可能更希望一个就是不要看到说比较激进的民进党啊，或者说这些势力上台，他可能会做很多助攻的小动作，这个小动作包括您刚才提到的这些动作，未来包括可能会台海之间爆发的一些 小的冲突然后呢他可以营造这种局势，对他政治结果会比较有利，也是中共比较希望看到的这个希望大家不用太这个不用太紧张只是看看而已，但是呢最终的厉害一点大家关注就是跟美国的关系，如果跟美国关系是处理的比较好，或者短期内跟美国没有撕破脸的话，台海之间是平安无事，不会有什么大的风浪，但是如果跟美国彻底谈崩之后，那情况可能就不一样，他们真的可能会狗急跳墙铤而走险。谢谢。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李峰。
好，谢谢。谢谢秦先生，谢谢许先生。那么台湾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您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加入我们的讨论，电话号码是00801148940。那么也欢迎大家在脸书或者是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留言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个人观点。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china， 还有 youtube.com/voachina。那么现在有几位有一些网友呢给我们发来了他们的评论，我们就选读两位网友的评论。一位是网名为 Dom Free， 他的说法是台湾国民党的这个九二共识和白色的柯文哲的两岸一家亲才是台湾最大的威胁，这也是中共武统台湾的底牌之一。那么还有一位显然是看上去应该是来自中国大陆的网友，叫王道吉，他说呢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这毫无疑问是事实，那么分治已经70年，这也是事实，两岸同胞兄弟姐妹一起加油吧，理智面对现实。好的，那么现在呢就请在上半场结束之际呢，请两位来宾各自发言一分钟来总结一下上半场的这个情况。先请这个台湾的许建宏许先生给您一分钟时间。
做一个上半场
我的看法是说这个台湾和美国跟中共这个三角关系很复杂，那台湾是比较小的一方，那台湾能够在两大强权之间，台湾能做的选择也不多，但是最明智的方法就是如何在两边保持平衡，然后尽量避免两大强权走偏锋，那就是以大事小这什么人，然后以小事大什么，那个是那个怎么念，以小事大一个是以大事小人嘛，以小事大是智，对，所以我的看法就是台湾要认清自己是这三方里面最小的一方，那如何在两边维持平衡，当然在过去马时代比较简单，因为那个时候中共跟美国还没到现在这个很奇怪的局面，那现在这样子那更考验说台湾的政府该如何去应对，还有台湾人民该如何去防范中共的这个各种方面的统战，甚至说他应该怎么讲，他制造离间，那台湾人民要自己要团结起来，不要自己陷入这些蓝绿的内斗，那如何去让美国需要台湾跟中共也需要台湾，这个是未来蓝绿政治人物或者是白色力量都该去思考的，不要互相攻坚了。谢谢。
好的，那现在我想请秦伟平先生做一个总结陈述啊，就是我特别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个中国有一个学者叫邓玉文，他说了一个看法，就是说相信这个他认为这个中国可能会在2030年前后的时候对台湾进行武统，那请您借他的这个评论给我们一个总结陈述。
好，谢谢。我们中国一句古话叫合久必分，分久必合，那其实中国大陆和台湾呢同文同宗，未来呢可能是不排除这个统一的可能性，但是怎么统一我们都不希望说是武力统一，因为这个两岸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而且未来的隔阂也会非常非常深，代价太大。然后呢你刚才提到邓玉文说2030年这个武统台湾，我觉得这是中共以前既定的一个计划，可能在他实力强大，经济政治实力到最强的时候用文统或者武统的办法来统一是一个愿景，但是现在中国国内的形势发生变化，他可能根本就挨不到2030年了，他可能会突然的把这个计划提前，而且会采取一些更激进的动作，那值得我们警惕和特别小心这样子。谢谢。
谢谢秦先生。还有几位这个网友发给我们的评论，我们来选读几位。一位叫曾培元，他说呢支持台湾主动提出统一的先决条件是言论自由、网络自由、市场自由、少数民族取消教育营，这四项成熟后再统一。那么还有一位叫任远光的网友啊，他说中共拿什么打台湾，大海没有盖，中共拿什么摧毁台湾岛上的大量的可移动的防空系统、反舰系统、反登陆系统，靠近岛上200公里的中共飞机军舰都将被摧毁。 还有一位叫黑川龙平，他说呢，台湾是台湾，中国是中国，根本不存在统一的说法，何况体制不同，硬要牵扯上关系，双方都是华夏儿女而已，不过要武力攻台呢，就是侵略而并非是统一。好的，海峡论坛今天晚上上半场的相关讨论呢，到这里就只能告一段落了，稍后回来我们要带您关注台湾的两个机构禁止华为手机接入内网，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